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好，这段圣经请大家打开，不要不要合起来哈。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十七节开始，都讲到同样的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这一个少年官的故事。有一次在欧洲有一批的旅行团，当他们经过这个撒哈拉沙漠的时候呢，突然就碰到了一群强盗，就拦住了他们。然后强盗的首领就问了三个问题，他就问这三个问题说，喂，你们是谁？从哪里来？去哪？这一些强盗，他们问了这三个问题，虽然是强盗问的，今天牧师也问你们，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去哪里？千古年来，许多的人在探寻人生的意义。最近这个世界发生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们也在那边感叹，也在那边怀疑，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只要有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归给是上帝允许它发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子，许许多多人生的现象都让我们再思，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许多的人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叔本华，叔本华说一句话，他说，科学艺术都不能告诉我活着是为什么。然后呢，他就讲，生活啊就好像云雾啊，因为叔本华是这个在德文里面哈，这个生活这个字啊就是 LEHEN。 那这个他说这个字把它倒过来好，就是什么呢？就是 NEHEL， 在德文呢这个就是云雾。所以他说啊，生活就像云雾。我看了之后，我稍微花点思想啊，抄袭想想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听得懂不懂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懂没关系。好，这个叔本华他甚至交代后面，他交代别人说，如果我的死后请你们在我的墓志铭上面这样写什么呢？这里躺下一个脱离尘世的人，但他还不明白他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叔本华这一个大哲学家，他要别人在他的墓志铭上面写一句话说，这里躺下一个人，他还不明白他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听起来很酷，想起来很悲哀。一个人他人生走遍了他自己的一个人生，到结束的时候，他竟然不知道他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叫做罗素，有一次有人问他说，哎，罗素先生，罗先生，请问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罗素回答他说，你问我生命的意义又有何意义？碰到这些哲学家，我们真是输给他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人生到底是为着什么？那一天有一个人他来找耶稣， 这一个人是什么人呢？刚才我们读的两段圣经，请告诉我，这一个人是老年人呢，还是年轻人呢？圣经上说什么？少年人，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年轻人。哎呀，年轻好不好？好。我虽然这个长辈们都说我年轻哈，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这个长青团契长辈们的现象，就是常常有时候会容易忘事情啊，有时候会发现我的牙齿也不太好，因为我是青春型牙周病。青春型就表示你这个年纪啊不应该有这种牙齿的，但是呢你却有这种老年人的牙齿，就叫做青春型牙周病。这一个人他是一个年轻人，年轻人他的人生还有很大很辉煌的人生他可以去追寻。那么这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做官的，有没有？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这里提到说，十八节这里提到说，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说，所以这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做官的。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跟中国的社科院还有韩国日本的两个研究单位，他们一起针对这四个国家的年轻人做了一个研究，研究他们的人生观。那么结果结果显示哈，大多数的中国大陆的学生把地位高当官当做他人生的重大目标，美国的中学生呢希望是高收入的职业，韩国的学生喜欢担任中小学老师，而日本学生呢却是喜欢平稳安定的工作。其实这些学生他们回答都代表着当时候他们的社会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价值观。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学生他们将来的梦是要当官，是要做这些事情呢？啊，请中国来的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把地位高当官当做人生的重大目标？有什么？有权就有钱。这个在中国的社会啊真是非常的实在。做官过去我们叫清官，对不对？是不是清官就是两袖清风的？但是今天很多的官不清，蛮重的。所以做官就代表可以你拥有人生一切的这些东西，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钱就有了女人，有这人生一切都有了。所以这个年轻人好不好啊？你羡不羡慕啊？他又是年轻他又做官啊。不仅仅如此啊，我说刚才讲有很多的官虽然做官但是他没有钱的，这一个年轻人有没有钱？有。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敲门进他说你变卖你所有的时候，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怎么样？圣经说他很富有，他很有钱，所以他是年轻人，他又是做官的，他又是财主。还有这样子的人，通常你想看都是什么样的人？大概啊，就是那些包二奶的，或者是在你可以看见，就像那个周什么，最近那个周正义是不是啊？上海的首富。那你会发现好像只要是这些有钱的，只要这些做官的，今天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就连带就想到这些人大概一个都是那些生活水准道德很差的人。但是圣经上说这一个少年人他的道德标准怎么样？二十节这里说，耶稣问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个人说，请大家跟我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这一个人从小就是模范学生，他从小就已经遵守了当时候犹太人所规定的十诫。 但是这一个人他却来找耶稣，然后问他说，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在他的心里面，他虽然拥有了这一切你我所羡慕的东西，但是他心中有一个不满足。我们今天人生其实很多的人所追求的不外就是名利两个字。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那么有一个和尚啊，就跟他一起就到了江边，然后呢就看着江边这个船呐、一艘一艘的来来往往。那么乾隆皇帝就请教这个高僧，就问他说，叫您来看，你看到这些船在这来来往往，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和尚呢他就回答说，他说我没有看见这些船，我只看见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乾隆皇帝听了之后，哎呀，深获我心，大大赞赏，于是就拍拍和尚的肩膀。和尚回去之后呢，就把那件衣服啊就吊起来，再也不去洗它了。所以你看见，其实今天许多的人为了名，为了利，虽然把红尘都抛掉了，但是骨子里面仍然渴望得到名跟利。有一个中国来的一个学者，多年前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人叫做卢刚。他有一天就一枪打死了三个人，一个是他大学的副校长，另外一个是他的同事，是一个他的算是竞争对手，那么第三个人就是他自己。卢刚把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后来别人发现在他的遗书里面留了一个遗书，这样写着，他说人生四大，这个四大件事情哈，四大件事我们想想看是什么哈。他说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还有呢，洞房花烛夜，嘿，怎么这么熟悉这一件事。还有一个是什么，金榜题名时。他说这人生的四大件事情我都经历了，所以他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再可以追求了。这个遗书所表明的其实正代表许多人今天的问题。虽然人生你看见他是一个太空物理博士，他虽然有很好的名利都有了，但是他得到这些事之后，他发现他里面仍然不满足。那一个不满足就是有一个物理学家叫做巴斯卡，他所说的一句话清楚地点明了今天人心里面的这个不满足。他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下了一个空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的，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填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这句话。我多年来越来越深的感觉，越来越深的感触到，今天不单单是我自己，也是看见许许多多我所经历所看到的人，人生在一直在这边追求追求，但是他心中仍然有一个不满足，他渴望得到有一个东西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来，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18:18，我们再来念好不好？路加福音18:18，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好，这一个年轻人问耶稣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问耶稣说，我应当怎么样子才可以承受什么东西。换句话说，这一个年轻人他有钱，他做官，他有名有利，他又年轻，但是他觉得有一个东西比这一切东西都重要，是什么？永生。我要考考我们当中 信主五年以上的，好，你不用举手，但是我要考考，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什么叫做永生？30秒钟，把它讲出来。什么叫做永生？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好，来，我问一下，什么叫做永生？这个少年官今在这里问耶稣，问的一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它。他说我怎么样子才可以得到这个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啊？与神同在。好，还有没有？永远的生命，长生不老，这是秦始皇派的。还有没有？永生是什么？楼上包厢的。你知道永生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是比西方人要 confuse， 因为在佛教里面也我常常这个主持追思礼拜啊，有时候在台湾到殡仪馆去啊，你会发现旁边是这个佛教的仪式，这边是基督教仪式，那么这边基督教仪式写着什么永生，什么永生哈，那另外一边呢也写着永生。哎，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不过还好这个牧师穿的衣服跟那个主持的和尚的穿的衣服是不一样，你真搞不清楚，因为挂的那个脸啊有些地方还真像啊。我们中国人受到佛教的一些用语的影响，不知不觉很多就受到这个影响。什么叫永生？常常我们就认为永生就是上西方怎么样极乐世界，对不对？所以刚才有人讲长生不老啊，那是另外一个意思了。那么很多人把永生当作就是死以后的事情，所以你要我得永生，哎呀，我今生都过不完了还永生，我今生都已经太多事情要去 worry 了，我还去管到永生呢？不，不要搞错了，没有错。永生这个永这个字表明这个是一个永远的事情，表明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不是短暂的。所以这个永生严格讲起来包括今生也包括今生以后，对不对？也就回答了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几个问题，你从哪里来，然后呢你往哪里去，你从哪里来人生的起点，你到哪里去人生的终点，这个中间叫做人生。这个人生是短暂的，70岁80岁了不起，像我们当中有的已经快到100岁了，感谢赞美主，方妈妈是90多岁，好，好，我们好几个90多岁的长辈。但是即使你活到100岁，100岁人生之后呢，这就是许多人不满足的地方，觉得人生不应该是这么短暂。如果人生这么短暂，人生想你今天你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过得非常的好，生活很舒适，住在这个圣马瑞的大房子里面， Arcadia 有大房子， OK， 现在 Temple City 有大房子了，你开的车是进口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也不过这么短暂。我在外面做清道夫扫地抹灰，我也不过就是一生过去了。所以很多的人觉得既然人生这么短暂，活着这一个人生不如就怎么样好好的享受吧，是不是？这就是那些享受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及时行乐吧。既然也是一生，不如快快乐乐每天就吃香的喝辣的，人生也可以过去啊。为什么呢？辛苦像那些读博士的读到头都痛了，何必那么辛苦呢？人生不过这么短暂。不，圣经上所说的这个永生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从今天这个人生开始一直到永恒它都存在的。那么谈到了永生的永远，我们才会去思想人到底离开这个世界要去哪里。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谈这些，问我说以后要去哪里，我还年轻呢。哎，请问中国有一句话讲说，黄泉路上怎么样，有老有少，棺材店里面有大棺材，有没有？对不起啊，希望你不要忌讳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复活主活着，所以讲棺材没有问题的。OK， 其实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生。人生不管你是怎么样，有谁能够掌管自己的明天呢？所以我常常喜欢问一些人一个问题：如果这是你最后的人生的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你应该常常思想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你最后的一天，你应当怎么样来过你的人生？如果每一个人都看见今天就是我最后一天的话，你对人生的态度绝对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永生何等的重要，而且不单单这个永生代表是一个永恒的永远的生命。基督教之所以与许多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超世的啊，超世的宗教信仰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今天圣经非常的着重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要怎么样过。所以这个新的生命代表的不是将来以后你才需要的，这个生命所代表的是一个现世的生命，是今天你我 right now。 你如果有了这个生命，你的生命就会变成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耶稣说，有了神子的生命就有神的生命，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有神的生命。哇，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渴望到达一个境界，就是所谓的与神怎么样，天人怎么样合一，对不对？刚才有人说与神同在，哎呀，那个境界好像是要到深山里面去练啊，还要吃一种仙丹，还要这个禁食祷告40天，或者叫做闭关多少天，100多少天，然后你出来之后，你就发现你就变成是仙风道骨啊。像葛牧师禁食40天啊，每一个人都说哎呦，这个好像是饿了40天了。不，你们不要误会啊，我再怎么吃还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这一个新的生命何等的宝贵，这个新的生命是许多的人当他们认识了这位耶稣之后，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改变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一个少年官，那一天他听见耶稣问他了这许多的问题，然后耶稣就问他，你看啊，十九节我们起来读，预备，请。为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刚才他跟耶稣讲说良善的夫子，对不对？耶稣就针对这句话跟他讲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然后接着就讲了诫命，应该你有没有遵守。这段话什么意思？耶稣那些在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个少年官的问题在哪里。这个少年官第一个，上帝 challenge 他一个问题，主耶稣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我是良善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个地方耶稣是要这一个少年官看见，你凭着你自己的努力，你遵守这些的诫命，你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带给你永生。 请大家不要误会这段圣经的意思。这段圣经你仔细看，耶稣不是说你应该要遵守十诫，你应该这个把所有的这个你家的房子车子都卖掉，所以呢你就可以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可以得永生。不是，耶稣是知道这个少年官的问题，他要一个一个把他的问题解决掉。那么他所面临到得到这个永生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永生是可以靠自己的。今天许多的人也是如此，甚至许多的宗教也认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行善可以得到永生。台湾的慈济功德会许多的人加入，大概有400万，全世界现在可能不止。许多的人以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机构组织为荣，认为说我是慈济功德会的，认为说我是做好事的。但是许多的人在这个心态里面是认为，当我做了这些好事的时候，我就有了功德，我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做自利宗教，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达到神的标准，想要得到永生，这叫自利宗教。但是耶稣那一天告诉这个少年人，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所以你注意看，他前面讲说啊，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有没有？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情我才可以得到永生。他还是在认为说我应该要做什么，我应该做这做那，因此我可以得到永生。其实不单单是宗教如此，今天影响美国最近近代这20-30年来特别厉害的是所谓的人文主义。美国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这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的祖先都是近前的基督徒。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人文主义开始在影响美国。人文主义的观念是什么呢？人文主义的观念就是科学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强调理性，强调科学。那么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造成美国的社会一切都是科学理性挂帅。那带来在道德上面也是整个的开始解体。所以美国这40年来人文主义所带来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有一本书里面他提到说，他说人文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另外一种宗教。美国在40年前到今天，美国的暴力罪案上升了476%，监狱里面关囚犯的人数增加了463%，婚外生育的孩子增加了461%，怀孕的妇女有26%是堕胎，单亲的家庭的小孩比40年前增加了3倍以上。为什么美国今天的道德会变成有这样子的光景呢？因为人文主义它很厉害的在美国的科学文化各个层面开始输入到一个地步，就是当你认为说科学是理性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上帝去哪里了？请告诉我，上帝就放一边了。所以许多无神论者认为说没有上帝，其实在他的心里面是因为当没有上帝，就像尼采所说的，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对不对？如果有上帝，尼采说我如何甘于不成为上帝呢？所以尼采必须要宣告上帝死了。许多的人说没有上帝，因为 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中国也知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所以你做坏事的时候怎么样，心里面会不会心虚啊？会。今天很多人做坏事啊，根本都脸，这个叫什么，脸不红气不喘，唉，因为没有上帝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这就是今天不要说是美国、中国、台湾，全世界各地受到这样子的影响非常的深远，以至于你可以看见我们现在的再下一代，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第二个男主，这个少年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来得到这一个永生？因为在人根本的里面是有罪的。许多的人虽然他的道德水准很高，知识程度很高，但是那不代表他里面没有罪。有人最讨厌就是讲到罪，所以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讲罪。我们中国人讲罪呢，都要用一些其他的代名词。我们讲犯，我们从来，你很少听到爸爸妈妈小时候骂你说你犯罪了，对不对？我们都说什么，你做错事了，是不是？你做错事了，你犯过了，在学校里面记过，我们不是记罪啊，犯了一个小过一个大过，警告申诫。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用什么名词，这些都是换汤不换药，根本就是用一个字来讲，就是罪。什么叫做罪？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神的话，违背神的道，这就是罪。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罪，没有一个没有罪的。如果没有罪的话，那么这个人大概就是上帝了。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纽约有一个小学的小学生，他才9岁。那么他因为被老师啊，常常这个老师很凶，很这个也会对他们很不好，所以这个女学生，小女孩，她有一天就贿赂了他们班上10个同学，每个人给他们$1。那告诉他的这些同学说，你们通通要这个说谎话，说什么呢？通通要去告，跟学校反映，说我们这个老师啊虐待我们。一个9岁的小孩子懂得贿赂他的同学，去告他的老师，说老师虐待他们。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罪不是只有大人会干，小孩子一样。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因此正因为这个罪在我们的里面，造成了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许许多多的人际之间的问题出来，因为罪在我们的中间来影响我们。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只有耶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今天讲的这一句话也再一次的要来 challenge 我们。22节，我们起来念。22节，我们起来读，预备，请。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好，耶稣就说，你还怎么样，缺少一件。就像这一个少年人一样，他什么都有了，但是他还缺少一件。今天你可以看见，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如此，我们什么都有，我们可以追求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件的东西我们还缺少。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上帝。所以有人用这个英文的 faith 啊 F-A-I-T-H 来做说明，解明什么叫做信耶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 if 是什么呢？就是 give fight 哈，整个的意思啊，放弃我所有的，我接受它。好，放弃所有的，我接受它。弟兄姐妹，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同样也做这些事情。耶稣说的意思并不是说，好了，你们今天做老师的、做教授的，你们今天做这个在上班的，你们通通辞掉工作来跟从我。耶稣那句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叫我们放弃那个所有的，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燃烛，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那个你所最看重的一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某一个东西、某一件事情。有一个汽车商人，他是做销售汽车的，他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一个目标，他说我如果能够赚到10万块钱，我的第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赚到10万美金。结果他赚到了。第二年他给自己再定一个目标，他说我要赚到20万美金。结果他也得到了。他一直定目标，定越定越高，最后他定的就是说我要赚到50万。可是当他赚到了50万之后，他心里面仍然感觉到空虚，他很想自杀。有一天正在他要自杀的时候，他打开电视一看，电视里面刚好是一个电视的布道家在布道，然后在这个布道的当中就告诉他说，如果你现在正在人生当中感觉空虚，你需要耶稣的话，你可以现在就跟我做祷告。那一个汽车商人就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他的人生真是空虚啊，我赚到了50万，我还要赚多少呢？我的心里面仍然不满足。他那一天信了耶稣，他人生再也不空虚了。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在加拿大练研究所的一个中国北京来的一个学生，他信了耶稣，我心里面很高兴。他怎么信耶稣呢？他不是哪一个人在他旁边跟他这个用示例或者是跟他传福音了，他是有一个他的同学，同班同学，现在在我们教会，这个人叫李孝，大家知道上次受洗的。那么他就是要申请来这个南加大的大学练研究所，所以呢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就问他，好，问他一些事情，那么他就给他一些的建议，有时候也顺便跟他提福音的事情。可是呢最近他就写了一个 email 来说，他说我申请了8所学校，5所学校都拒绝了我，讲了很多的挫折。他说我来到这里真是不顺利，加拿大的政府呢也拒绝了他的签证，所以他很可能今年9月练完书，论文写完了，如果这边的学校没有给他奖学金，也加拿大也不给他签证，他就要回中国了。千辛万苦想方设法要来这里练书，想要拿到博士学位，可是却这么样子的不顺利，就要回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心里作何感觉？心情一定很郁卒啊，是不是？心情一定是很郁闷，心里面一定觉得人生活着还什么意义呢？但是你知道吗？很奇妙的，这一个弟兄那一天就是听到他这签证被拒绝之后，就留了一段 message 在他的答录机里面。他回去之后，他说通常他都把那个答录机啊留言听完一遍就把它洗掉了，但是那一天他竟然他就刻意的把它留下来，不把那个洗掉。所以当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再听那个弟兄留下来的那一段留言，他说他就跪下来向主祷告，然后他说，我今天我相信了这位耶稣基督，我知道他带领我一切都有他的美意，即使今天他把我再带回中国去，我仍然要感谢他。 我看到这句话，我说这个好像不太像是一个刚信耶稣的人说的话，这好像是一个信主多年的人，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他仍然在这样子的患难当中信仰能够站立得稳。但是神就是这样做了一个工作，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人生当中现在到底还在追求什么？耶稣说有一个东西，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想过它，这一件东西是你所缺少的。你要把你心中所看重的比上帝更重要的其他的东西放下来，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位耶稣基督。对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不少弟兄姐妹，你可能也会经历到，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虽然已经信了耶稣，可是为什么我somehow还是觉得不满足？因为你不要忘记，耶稣刚才的这一个物理学家巴斯卡早已经说过，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来满足填满你的心。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却仍然空虚，你仍然感觉好像不满足，那么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很可能是因为你活在一个不合上帝所要你活的一个生活里面，那你需要从这样子的生活当中立下心志，脱离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是因为犯罪的缘故，那当然你的心里面不会满足的，那你应该要离开这个罪。受洗不是保证你不去犯罪，受洗也不是保证你犯了罪之后不认罪，上帝仍然爱你。懂我说的意思吗？神爱罪人，但是神要我们悔改，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就像我希望我的小孩子，我爱他们，但是当他犯错的时候，他如果不认错，我不能够爱他的罪，懂这个意思吗？除非他把这个罪丢弃了，否则的话，我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我不会容许他继续的去犯这个罪。神何等的爱我们，在你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神就已经在我们的人生有了计划。你是不是把耶稣基督上帝当做你人生最重要的呢？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再一次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当做你人生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诗篇有一句话所说的就会是我们的问题。他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不好？我们来唱刚才的那一首敬拜团带我们唱的《耶稣爱你》。